啊，节日快乐。那我们一方面这个感恩啊，追念我们的母亲的啊养育之恩，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思念这个母爱的伟大，因为这个母爱的源头就是来自于神，是神把母爱赐给我们每一位母亲，使得以至于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母爱，能够经历到神的大爱。那神不仅将这个爱赐给我们每一个母亲，神更愿意啊，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能够活出神的大爱。那今天我早上呢，我们来思想一个题目，是活出爱的生命。请大家翻开那个圣经，好，罗马书12章，我们一起来看9到21节。罗马书12章9到21节。那大家都可能也熟悉这段经文，好，罗马书的头一十一章呢，是使徒保罗先讲到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的真理。那从12章开始，那就讲到基督徒应该如何的将福音的真理能够应用出来，实践出来。那么头2节的经文是相当的重要啊，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活的总纲，也就是一个基督徒领受了神的恩典之后，在心意和行为上应该有的回应。刚才有姐妹在祷告当中也提到啊，要将我们的全人作为一个圣洁的器皿奉献在神的面前，也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要讨神的喜悦，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的被神的话更新。那接下来3到8节就讲到了一个基督徒在教会，在一个团体的生活的里面，如何过一个正常的肢体的生活，因为神要的是一个团体的敬拜侍奉和合一的见证。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话呢，就是9节到21节那个地方，保罗在这里讲到那个基督徒一般的生活的原则。那这个原则就是以爱为基础哈。他接下来讲的是一个实际的应用，是非常的具体，也盼望神接着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的劝勉跟教导，也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能够活出爱的生命。那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的来诵读这个罗马书12章9到21节。那我念单数，请弟兄姐妹念这个双数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那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主，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弟兄姐妹今天在主日早上一同在神的家中能够来敬拜你。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自由敬拜，能够思想神的话。主啊，活出爱的生命实在是一个又难讲又难行的主题，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生要学习的功课。主啊，我们就求主的圣灵在这个地方再一次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无论是听的，无论是讲的，主啊，都蒙圣灵的光照，来纠正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愿意凭着信心来顺服真信神的话。 们这样感谢祷告，那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那今天信息的题目是活出爱的生命。那么在20多年前，我曾在 Sun Micro 那公司工作，当时它的名声非常的响，因为他们发明了这个编程语言 Java， 大家都熟悉的。但如今这家公司已经不在了，那他们的公司的大楼都被什么？被 Google 跟 Facebook 占领了。但有一次员工的培训呢，对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这个培训呢是有关 leadership 跟那个 time management， 是根据这个内容是根据那个 Steve Conway， 他们可在座的可能也知道，叫 First Things First， 要事第一这本书。那其中我们在受训的时候有一个作业我们必须要做的，他说你希望将来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同事，甚至你教会的弟兄姐妹提到你、纪念你的时候，他们会怎么说。那上个月刚刚过世的 Barbara Bush 她走完了她一生很传奇的一生。因为 Barbara 她是老布什总统的夫人，是第一夫人，又是小布什总统的母亲。但是 Barbara 她生前说过这样一句话，她说我希望人记住我，记住我什么呢？她记住我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和祖母。她说我也愿意人们记住我关爱别人。我也参加过这个基督徒的追思礼拜，都觉得一个人过世的最被人纪念、最感动的，并不是这个人在世上的成就，而是这个人的品格，他爱主爱人的心，是这个人的生命曾经对别人的生命所产生的影响。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被人纪念，是一个有爱心的，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是一个服侍神的人。我们都知道这个爱心是基督徒的招牌，该有的名声。但是基督徒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工作上面，我们在家庭的生活里面，有的时候活出来是何其的难，不是吗？教会弟兄姐妹稍微意见不一致，爱就没有了。那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更能够体会到这个夫妻吵架，一吵架爱就不见了。这个在日常的生活的里面就有很多太多的琐碎的事情，就可以成为这个爱的杀手。好像是基督徒的一个信仰跟我们的个人生活是脱节的，走出教堂有的时候基督徒的生活行为就与世人并无两样。基督徒虽有爱心的招牌，却失掉了爱的见证。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指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该活出爱的生命，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原则，是一个命令，不是一个选项。基督徒顺服神的旨意，是活出爱的生命，是一个神儿女在一个困境当中唯一的出路。所以我今天要分享三点。那第一点是活出真诚无伪的爱，第二点是活出有行动的爱，第三点是活出饶恕人的爱。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该活出真诚无伪的爱。那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爱。那第九节这个地方他讲到爱人不可虚假。那我们知道在希腊的原文希腊文里面这句话是没有动词的，所以第九节直接的翻译就是什么？爱不虚假。所以解经家一直认为这些经文是9节到21节的这个段经文的标题，就不虚假的爱。那么什么是虚假的爱？虚假的是虚，就是明明你心里没有怎么想，但是你外面却表现出来，外面跟内心不一致。所以可以虚假能想到这个耶稣啊，对这个法利赛人的指责称他们假冒为善。所以基督徒的爱不应该是像演戏一样，真诚无伪的爱是基督徒经历了神的爱之后，领受了神的生命之后，他内心的改变和决心啊，愿意在生活里面将神的爱能够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基督徒的爱是基于上帝的爱，是基于这个神的本性在我们基督徒里面内心的表达，应该是内心的真情的流露。 那接下来哈，这句经文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这里让我们看到真诚无伪的爱又是以什么，以真理为基础的，不是凭着人的感觉哈，不是凭着感情和喜好，而是一个在意志上的决定。所以真诚的爱是要什么，要选择的一个遵循的一个真理，就是恶要厌恶，善要亲近。那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爱的真谛哈，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个地方具体的列出来，在我们的人际的关系里面，我们要基督徒要亲近的是什么，要持守的是什么样一个真理呢？持守的真理是恒久忍耐，有恩慈，有真理，有包容，有相信，有盼望。那要厌恶的是什么呢？讲到嫉妒、自夸、张狂、害羞的事、利己、发怒、计算人的恶。所以爱以真理为基础，这是圣经的观念，这跟现在我们的世界观念完全不一样。我们世界的观念是什么呢？是让我们在面对人生和道路选择的时候呢，是什么？是跟着你的感觉走，跟着你的心愿走，是 follow your heart， follow your 随心所欲。说但人呢，人是有罪性的，如果当人的心被污染的时候，你随着你的心愿走，这个是价值观是非常的危险。那虽然这个真诚无伪的爱是以真理的为基础的，但应用在我们的夫妻的关系的里面，绝不是让你坚持自己是对的，要求对方来接受，相反的应该是要求自己先以真理，按照真理而行。那夫妻发生争执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什么？首先想到自己是如何的有道理，配偶那边一定有错。那几个星期前呢，我和我家的姐妹之间呢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哈，那姐妹一句话，她说：“你常常是这个样子哈。”这个让我觉得不爽哈。这个你知道，要解读姐妹的这个常常哈，我就想说是每一天还是每一年呢哈，是有点难度。后来我想，我纵然有错，也绝对不会是常常犯哈。当时我还在准备在这个信息活出来的生命。所以我就祷告主，我说：“主啊，求主帮助我，帮助我，真是很实际。”那我也很感谢主哈，圣灵感动让我看到一点哈，这个姐妹虽说你常常是这样啊，但并没有把这句话常常的放在嘴边。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我们的姐妹，我们家的姐妹哈，有很大的忍耐和包容。所以想到这里，我就心存感恩。后来我就对姐妹说：“我很感恩啊。”她的脸当时很错愕。我说：“谢谢你对我很久忍耐和包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有很多的盲点看不见。”那我说：“因为你很少说，你常常是这样。”那接下来呢，我就问了她一个问题：“我说我们这么多年的婚姻生活，你是忍耐的多？”还是享受的多。你若想知道答案，可以私下问我的姐妹哈。当你愿意顺服神的话去行的时候，神就让你经历心中的平安跟喜乐。我想再多的忍耐也会变成享受。C.S. Lewis 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基督徒的爱心，当然是基督徒以真理的爱心，是神的爱心。”他说：“基督徒的爱心虽然和情感上的喜欢很不同，但却能引人进入情感的喜爱当中。”罗马书五章八节大家都知道，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神先爱我们，不是用人的理智所能了解的，因为我们实在是不可爱。但耶稣定义按天父的旨意上十字架，为了要拯救我们，这就是神的爱。我们感谢主，让神的爱成为了我们爱的源头和爱的动力，因为靠自己绝对不行。活出真诚无伪的爱，不是凭人的感觉，而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意味着在任何的情况下都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行。那第二点，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当活出有行动的爱。保罗在第十一节里面继续说到，他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的服侍主。” 这里让我们看见基督徒爱神爱人，在行动上要殷勤，在态度上要什么？心里火热，为这事要服侍主。中马天牧师马提路易俊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基督信仰，基督信仰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仅仅应该是追求心意思想上的改变，而且更是生活当中的实际。雅各书里面也讲到，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有人被问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子，他说无知与冷漠是不是人最大的两个问题？这个人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不在乎。青少年的家长最不愿意听到孩子回答你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不在乎， I don't know, I don't care。 保罗在这里很明显的不希望看到我们的基督徒有如此的态度，更是在劝勉我们要殷勤，心里火热，在爱中常常的服侍主，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这火热的原文是沸腾，就我们想象一下我们烧东西的时候这个烧水冒泡的样子，所以心里要被神的爱常常的这个烧着火热起来。这个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更能够认识，更能够经历神救赎的恩典，那成为我们激励我们有力量有爱去服侍。所以我不在乎，我不知道，在基督徒的团体里面绝对没有生存的地方。那几个星期前的主日的中午，在午餐的时候，就是我看到有一些有不少的小朋友很期待的，在这个餐厅的角落这个排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原来有姐妹在热心的在分给小朋友披萨，还是从 Pizza My Heart 过来的。他们是为这些姐妹还为这些小朋友做了一个账号，这个我看了这个情形我心里挺感动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几位姐妹的孩子都已经成人了，有的已经上大学了，但是我相信神感动他们愿意这个花时间不怕繁琐来服侍我们的孩子。我们感谢主，教会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无论在人看得见的地方看不见的地方，都在殷勤的服侍主，求神纪念他们在神面前所摆上。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小心，当心被圣灵点燃之后，使我们能够更好的服侍主，而不是一个自我展现的热心，还是应该谦卑的来服侍。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做众人的仆人，为我们立下这个榜样。他所说的话所行的神迹的奇事都记载在福音书里面。这个使徒约翰还特别说，他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他说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神的怜悯和慈爱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他医病赶鬼行神迹，他不仅传真理，更是有恩典的行动。他在地上最后一个行动就是什么？就是上十字架。我们当在主里面行动上殷勤，态度上要心里火热，没有行动的爱不是真爱。基督徒虽然不需要靠行为来赚取救恩，但是必须要有爱的行动来回应神的爱。第三点，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当活出饶恕人的爱。请弟兄翻一下他这个 slide。 保罗在十四节还在这个十七节到二十一节的当中教导我们如何以爱来面对逼迫，这也是最难做到的。虽然我们身处北美是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度，我们可能对信仰的逼迫感觉不是很直接，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常常会遇到来自同事什么配偶公婆所谓不公正的待遇。在我们国内出来的曾经的年代我们都知道，我们被教导的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六十年代雷锋日记有这么一句话，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很不错，对待阶级敌人要像什么？严冬一样的残酷无情。圣经的教训是什么？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 这里保罗的劝勉是要祝福逼迫者，是呼求将神的恩典赏赐给他，相反的就是咒诅，将求神将再活。在这地方保罗这里禁止咒诅，命令要祝福，目的是要这个把罗马的基督徒能够尽全力与其他的居民和睦相处，在世人面前有好的见证。向恶人施行公义不是我们的工作，那是神的权利。恩慈对待我们的仇敌，使他们感到羞愧的一种方式，或许会使他们悔改归向主。这也是二十节这地方把炭火堆在他的手上，这比较合理的解释。祝福逼迫者难不难？难。那让我们先从饶恕开始。饶恕我们的敌人难不难？难。那我们可以先从饶恕我们自己的丈夫、你的妻子，我们饶恕我们的弟兄姐妹开始，原谅他们说错的话、做错的事。哈，实际上，基督徒只有一条路，没有其他选择，只有饶恕才能从长期的苦毒里面释放出来。若我们不饶恕人，我们也得不到神的饶恕。爱的真理是叫人得着自由，得着释放。我刚到美国来的第二年啊，1991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发生了一件这个震惊美国的校园枪击案。这个枪击案的主角是杀人犯，是大陆留学生，他的名字叫卢刚。他枪杀了这个学校的副校长、三位教授，还有另外一位大陆的博士研究生。枪杀了5个人之后呢，这个卢刚杀人犯他自己就自尽了。那当时还是留学生，那现在是海湾校园杂志社的总干事华信牧师啊。根据他的见证，这个当时小城的这个中国留学生啊，又哀伤又惊恐，因为想到人家不恨中国人吗？留学生还能待得下去吗？当时留学生就害怕上街啊。那因为老美还说，他凭什么中国人拿了我们的奖学金，有书读还要枪杀我们的教授？受害人之一这个副校长 Anne 是一个宣教师的女儿，她平时带中国留学生像带自己的孩子一样。在宣布这个 Anne 死亡之后，她的3个兄弟拥在一起祷告，写下了一封给这个杀人犯卢刚父母的一封信。她信是这么写的，她说，我们刚刚经历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的悲痛，在我们伤痛缅怀 Anne 的时候，我们的思绪和祈祷一起飞向你们卢刚的家人，因为你们也在经历同样的震惊与爱苦。他说 Anne 信仰、爱与宽恕，我们想要对你们说，在这艰难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与爱与你们同在。这是天使般的话语，没有一丝一毫的仇恨，这是因为基督的信仰。信仰的爱是高于一切，宽恕胜过复仇。基督徒应该活出真诚的爱，活出有行动的爱，有饶恕人的爱。难不难？难。使徒约翰在这个启示录里面称赞了以弗所教会啊，他们的行为劳碌忍耐维持正道，但责备了他们一件事，就是把起初的爱心给丢弃了。当时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说对了所有的话，做对了所有的事，但使徒约翰却说，他们却离弃了起初对主的爱，对弟兄姐妹的爱。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爱主，心里非常的火热，盼望与人传扬福音，常常的祷告。当我们失去了起初爱心的时候，我们服侍主，我们爱弟兄姐妹的心会渐渐的冷淡下来。老布什与 Barbara 啊，他们结婚73年。上个月在 Barbara 的葬礼上，读了一封老布什给 Barbara 的一封信。那封信是什么呢？他们结婚49年之后写下来的。这个老布什怎么写的呢？他是这样，他说：“你愿意嫁给我吗？”哦，我忘了，我们49年前已经结婚了。说我那天很幸福，但我现在更幸福。这个老布什和 Barbara 的这个爱情故事很感人，他们是似乎是保持了他们彼此一个起初彼此相爱的心。 当爱心在我们里面冷却的时候，这个 David Jeremiah 牧师他从起诉里面呢帮我们归纳了三个药方，帮助我们怎么如何的来恢复起初的爱。首先第一个，首先要我们回想，找一个安静的时候，安静的来回想我们的起初的爱是什么，当时我们是如何蒙神拯救的，神的爱和圣灵的感动如何临到我的身上，愿意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想一想我第一次的见证是什么，我是那么渴慕神的话，热心参与教会生活和神服侍。第二就是悔改，意思就是要心意回转过来，承认我爱主爱人的心渐渐的冷却下来，我要回转归向神。第三个，要重新开始做你起初所做的事情。对一些弟兄姐妹啊，也曾积极的服侍小组，曾积极的参与祷告，积极的传福音，积极的去关怀所需要的，但现在却冷却下来，冷淡下来，什么都不做。你说我已经没有这个感觉了，这圣经从来没有说等你有了感觉才去行动的。求神帮助你能够回转，能够回想你的心意再一次的被更新，心里又重新的火热起来，重新的振作起来，以起初的爱心来服侍我们的主，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多少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按照神的话去行的时候，神就会让我们经历爱主服侍弟兄姐妹的喜乐跟平安。问题是我们愿意不愿意。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使命、复兴跟传承，教会的职堂也是正在的积极的开展。在这当中，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需要灵里面的从灵里面的复兴开始。复兴就是要从回想悔改来开始。教会若没有见证，神还会用我们吗？耶稣说，你若不悔改，我就到你那边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起初二章五节讲的，他说若我们不悔改，我们的教会一样会失去见证，人数稀少，最后被神挪去。相信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愿意在神面前回想悔改，恢复那起初的爱心和行动，活出爱的生命，在世上能够做光做盐，为主做见证，成为一个恩典的出口，成为一个福音的出口，在神的眼睛里面，神的眼光当中有价值。那今天我们有这个薄饼的聚会，我想我们在薄饼的当中也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回想悔改的第一步。这个薄饼是主耶稣亲自为我们基督徒设立的，为的是要我们常常的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所受的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七节那个地方讲到一个薄饼的态度，我念一段给大家。他说无任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在饼和杯的面前，先让我们有一个安静的时间来省察自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哪些罪需要被对付的，求神来赦免我们，好的好使我们有一个守节心清的能够来领受的饼跟杯。这样我们安静审查自己的时候，我们请明星带我们一首诗歌188首，我每思念十字保驾。